来帮助过我们啊。那陈牧师啊，特别在这个啊灵修啊跟这个内在生活方面，他个人很多的经历跟教导啊。那么感谢神，他现在啊也是我们的邻居啊，在这个会典教会啊跟教牧师一同的侍奉，所以感谢神，他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我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好，很高兴今天，王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想不到，其实以前我们我住的地方跟学院也不是很远啊，是同时在那个 Stevens Creek 一直过去就是了啊。现在更加近，在教会的旁边，我们都是有机会。其实我知道之后呢，我觉得有机会我可以来听课。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享受一些优惠discount。好，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啊。有一本书里边呢，这个讲到一个故事，这本书里边讲到的，有一个神学生啊，在神学院申请的时候呢，他要填一些的表格，其中一些的问卷呢，就问到他关于他自己。将来的抱负啊等等的东西，其中一条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领袖 ？Are you a leader？ 你是不是一个领袖？好，那这个神学生这个一个姊妹呢，她就很谦虚，而且一看到这个问题呢，她就在想，然后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呢，这就填上 No， 我不是一个领袖。好，然后呢，她就交了其他的东西了，一直去。心里边就觉得很一方面觉得很诚实了，因为他对得住他的良心，另一方面呢又好像15个吊童七上八落的啊，看像那个神学的训练，将来的教会的领袖等等都知道这些意象，他就觉得自己可能不被取录啊。可是3个礼拜之后呢，就他就收到一封信啊，打开来的时候呢心情非常不好，可是看完之后呢，他就不同，他说那个信里面说，亲爱的申请者，这个是用英文讲的哈，他说在我们的申请表的调查里边呢，我们发现我们有1453个申请的学生，其中1452个都想做领袖，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愿意跟随的人，所以呢我们很欢迎你来到我们神学院一起的成长。做教会的领袖呢，到底我们其实要思想，你曾经是不是一个跟随者啊？你是跟随谁呢？跟随谁呢？所以今天其实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基本的问题，来跟大家重新的来温习一下。好，我们先用个祷告来安静我们的心。借主耶稣，我们都称为基督徒。是跟随你的人，我们也有很多的恩赐训练，主你给我们机会去服侍，有时候也要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到底为谁在做这些东西，为谁在忙碌，为谁来到建造。主，我们请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其实是愿意，我们从起初的呼召就一直认定我们其实跟随你的，可是求主赦免，在主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恩赐，在很多事情，特别在蒙夫的时候，我们就为那些事情来到经营。主啊，那些是好事，可是我们不愿意失去了你啊！求主怜悯，重新温习我们最基本的呼召，我们要从你所领受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的来安静在你的面前。 主耶稣，我们要邀请圣灵的同在跟提醒，一直到这个聚会的末了。谢谢你，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其实一些温习了，很熟悉的一节的圣经呢，就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章到大使命一般人就是19-20节。我就要跟大家来稍微前几节呢，就是在16节的地方呢，好，大概这个段落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呢，一直到20节。好，请你们闭起眼睛，我来读，好吧？你们闭起眼睛来听，好，希望圣灵呢跟你们个别的来到讲话。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到重新温习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好，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也是每一个服事的人呢，或者信耶稣的人很早就会听到，也是我们福音派一直强调的一个方向。好，来彼此的鼓励啊，不要忘记，耶稣呼召我们的时候呢，其实要我们去传福音啊，不单只传福音呢，要把那些人带起来，培养起来，做耶稣的门徒。然后他们能够去传福音，也把别人培养起来做门徒，你们就在这个循环里边呢，其中的一段，我也是。好，可是再看仔细，你知道在大使命颁布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教会的环境里边，这十一个门徒呢，啊，他们都是信耶稣的，就是跟随耶稣，就是教会了，对不对？他们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呢？在耶稣所指定的一个地方。耶稣所吩咐的一些话，也就是说我复活以后你们要去那里见我，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教会是按照耶稣的这个旨意，按照神的话来到指到这个方向，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啊。这是侍奉的人都要小心啊，都要每一天都提醒神有没有叫我去这里，叫我去那里，对不对？好，如果不是你的时间表就决定你去哪里去哪里的啊，去见人还是买菜，对不对？生活上面就比你啊，可是这里就说主耶稣是指定的一个山上面，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在敬拜的常客里边呢，他们来到承受这个指示啊。刚才我来的也听了一段黄院长也讲，在这个圣洁的观念啊，就是去到神面前啊，你自己要分别出来。我们当然是肮脏的，可这个心如果分别出来，这个身体就是没有完全的身体心灵。去到神面前分别是为他的呢，这个也是个圣洁的已经开始了。好，所以去到神面前就是敬拜，听神的话，指定的地方去听耶稣的话，他们就在敬拜的情况以下呢，去领受这个大使命。而且在敬拜中间呢，这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然而还有人有疑惑，有人有疑惑，就是说呢，在去敬拜上帝听上帝话的这个聚会教会里边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说的属灵伟人的。好，属灵伟人这是我们讲的，在上帝的里边来讲呢，都是凭信心，而且这个信心呢都是打折扣的。有人有疑惑，没有人说是谁，可能是多马，可能多马可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疑惑了，对不对？他可能见过耶稣，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其他人忽然之间就有疑惑。所以去教会的时候彼此有爱心啊，有时候是你疑惑，有时候是我疑惑，都是要凭信心互相的扶持，在这个敬拜互相扶持支持大家不是看旁边的人有多强多弱，而是看主耶稣敬拜的时候呢，耶稣就把这个大使命吩咐给所有的这十一个人，然后就是代表教会。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个案里面我们去看看呢，这个就是大使命的这个的背景啊，这个 context 大使命的 context 呢，就是在一个神所指派定的教会啊，他所吩咐的地方，然后呢去要他们去做一些教会应该做的工作啊。然后当然我就在大使命的这个重点呢，就是他们是跟这个教会的领袖呢要特别提醒的有两点。一个就是他们是集中敬拜的，神要呼召他们一起集中敬拜，集中敬拜以后呢就把他们拆出去呢，在世界里边做传福音。这个传福音包括门徒训练啊，在差遣学里边呢，你大家知道只有两个方向，对不对？旧约里边那个诗篇上行诗就说你们来，对不对？敬拜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敬拜，然后呢敬拜完了就回去你自己的家乡。旧约的人去耶路撒冷敬拜，回去自己家乡呢继续的聚会，继续宣告上帝的荣耀。新约也是一样，上帝把人招来得救以后呢就拆出去呢，他们要做这个传福音。这传福音呢啊，不是只是讲人家要信主，而是把那个人培养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大使命一定是这样子， The church gather to scatter， 是有一个人的一个差传学的教授这样讲。好，所以再来一下我们看看呢，所以在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培育的过程啊，培育的过程。这里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边这一句话呢，大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在这个希腊文里边呢，这个是一句话了，一句话里面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呢就是使人做门徒，就是说门训他们，门训这个是一个，或者培育门徒，这个作为一个动词。然后有三个分词，三个分词就是去，然后呢施洗，然后呢教导他们遵行。这个教导不是光是我们在这里讲，而这个教导一半在这里讲，一半就是这个层级呢，一半是在听的人在生活上面能够表现出来，是遵行啊。所以教会的教导工作呢不是光讲，还是要一会儿我给他大家看到耶稣也是的，有实践，要有经验啊，要去经历啊，这样子。而且呢在这个不单指这个有这三方面，去施浸教导遵行呢，我们发现一些查经的经学家都告诉我们，差遣学的更加提醒我们呢，因为这个大使命不是光在马太福音的，他在马可，他在路加，他在约翰，他在使徒行传都出现，所以一共出现了至少五次啊。我们知道你翻到马可福音最后那里就知道第十六章嘛，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了，那个约翰福音21章的地方呢，都是20章的地方了。他说父子们差遣我也差遣你们，这个是大使命啊。然后到使徒行传就当然记得了，对不对？圣灵降临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基做我的见证，这都是大使命。所以我把那个经文呢，大概的大使命都是在马太是最完全的，去施浸跟教导呢是大使命的内容，大使命都是要使人栽培门徒的。好，然后呢我就介绍这个稍微介绍一下呢，这个有一个的我的老师，其实他教过我啊，这个叫 Gary McIntosh。这个 McIntosh 他自认为他是John McGavin 的半个徒弟，然后他是Peter Wenner 的也是半个徒弟，所以他是一个半啊。应该如果从教会增长来讲，McGavin 是祖父了，应该是开山祖宗，然后叫Peter Wenner， 然后呢下面其他的现在 Dean Gallagher 呢再附了有几个啊。可是 McIntosh 就是他比其他人高一点。他因为跟过那个 McGavin， 他就写了好多这些增长的书，其中一本呢就叫 Biblical Church Growth。 他把这个大使命呢理解成为呢有这个神学教会个人灵程跟事工策划呢都是有这个意义在那里，都是有基础的。我就很快给大家看一下啊，从那个神学理解呢，去呢就是那个 Atonement 救赎的恩典，施洗呢就是一个identification 整个教会在地上面认同基督的这个神学理论，就是教会论。然后呢，教导遵循呢，就是成为这个圣洁的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就成圣的过程。然后呢，他说教会活动呢，当然呢去呢就是广传福音了，施洗就使人加入教会，然后教导遵循呢就是教会一切的除了敬拜啊，不是除了敬拜，所有的活动就是教训培育的，对不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活动呢，不是要我们享受，而是我们得到益处之后呢，能够成为耶稣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一部分啊。然后个人灵晨呢，他就相信这个有相信福音呢，就是去啊，去我们接受福音。然后施洗呢，就是一个团契的关系。然后呢，教导遵循就是灵命成长的啊。我们也知道，如果你读那个 Rick Warren 的书呢，啊马鞍峰教会呢，他们就是用那个大使命跟那个大诫命呢，来把教会五个的事工的目的都把它架扣起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个人灵晨跟教会事工的这个方面。至于那个策略，这个是 McIntosh 强调的啊，他说强调的是教会的工作要有策略啊。如果你知道我们会点教会呢，最讲这个策略啊。所以搬到 New Peters 呢，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的原因，我们做这个调查发觉在湾区讲广东话的人都集中在住在 Fremont 以南跟住在 San Jose North Valley 那一段走廊，就是880跟680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是要祷告神就给一个地方，就是 Crown Plaza 就在中间，刚刚在中间237就在中间了，大家知道啊，在中间那个地方，对市政府的很近的地方，在中间呢要做广东话的啊，广东话所以这个是这个策略啊。所以我们在教会讲的都是就是无论是寻找迷羊啊，保留会友啊，造就信徒呢，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就为什么要这样做。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就寻求上帝是不是要带领我们这样，然后在这个社会里边是不是可以最有效的，我们的人才是不是可以做这个的 program 这个节目啊，我们都是想这些问题啊。当然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公司的想法一样啊，我们觉得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头脑跟经验跟社会的环境呢，我们就善用来成为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基础。好，所以大使命呢很快的跟大家温习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而主耶稣吩咐的时候，不是光叫我们做事，而是在这个呼召的教会指定一个地点地位，要一群人呢来做这个广泛的门徒训练的功夫啊。好，讲到门徒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门徒就是学生，门徒就是学生啊。你跟随神就是跟随学师啊。我们以前的，我爸爸也告诉我，他的那个时代呢，他要去学会计，那时候怎么学会计呢？他就去拜访附近啊，人家问大家哪一个是说会计比较行的啊。他就去拜访他啊，带一些东西了，那是很古老，不知道带什么，可能带两只鸡啊，带一箩鸡蛋啊，或者是烧肉啊，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我来拜师啊，拜师，然后我什么都肯做，可是一定要叫我会计。当然因为拜师呢什么都做，开始做什么了，打扫了，对不对？就有垃圾你就每天把它清掉，然后每个坐在写字楼你就给他倒一杯茶，开始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就把它弄干净，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买东西就出去了，买午餐你就去了，然后晚上就睡在那个店里边那个办公室里边啊。他就这样子投师。可是他说无论怎么样，晚上或者有周末的时候不上班，你一定要叫我会计。我爸爸是有立场，不要做10年8年都是扫地啊等等，那就他说我一定要学会计，然后晚上我一定有至少2个晚上我要走出去，我去学英文啊。我爸爸就是这样子呢，然后就学英文，就是弄会计，慢慢就是在中国那时候长大呢，他是20年代啊，他长大在上海，然后就慢慢因为这样子呢，他就因为他的心意就是要跟英美的人打工，所以他学这两样东西就够好。不过那时候就是典型的门徒，门徒就是广东话叫什么学师仔，不知道国语怎么说，广东话就学师仔啊， 学徒，学徒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边这个门徒的意思啊。所以那些门徒就来跟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来看，就是说你来我那里住，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看什么你也看什么，我告诉你你就听，我不告诉你你就看啊。这个啊，这是耶稣的这个观念。在圣经里边呢，旧约比较少出现，新约里边呢有超过260次用这个字啊，而大概其中230次都是用在四福音的啊，很多就是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就跟着耶稣啊。当时呢，其实从福音书来说呢，其实有很多的门徒，有人说我是摩西的门徒，就是那些律法师都说自己摩西的门徒，有人是法利赛人的门徒等等的哈，都有这些称呼，约翰的门徒，基督的门徒。直到那个使徒行传以后呢，这个门徒大概慢慢圣经用的门徒呢都是属于跟随耶稣基督的，比较少是其他的哈。所以我们理解来讲呢，门徒这个词呢，从个广泛的学徒呢变成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好，然后当然到使徒行传11章26节，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亚开始。所以基督徒呢是其实从门徒这个来的，门徒是这个犹太人呢，他知道跟随学士就是了。然后到他们信了以后呢，他们老师已经不在了，对不对？照使徒行传耶稣已经不在，还称为门徒啊，那是约翰的门徒啊，彼得的门徒，他们都不这样称呼。彼得、约翰啊等等都说你们大家都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外边的人看起来呢很怪怪，对不对？他们做学师徒、学徒就没有老师的，那个老师已经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死掉了，对不对？他们也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说哦，不如这样了，统称了，因为这个一代两代你都不知道师父是谁、师祖是谁，他们已经很注重这个。全叫他们叫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也是，所以我们跟历代的圣徒是同位的啊，在上帝的家里面真好，只有爸爸没有啊，没有祖父的，也没有孙子的啊，同一辈，全是同辈啊，全有个大佬大兄，我们广东话做大佬啊、歹楼啊啊，就是长兄了，对不对？希伯来说是长兄，是耶稣基督啊，都是他会认同我们，他也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门徒呢，就是基本上就耶稣认同我们，要我们去跟随他，要我们生活上面有他的样式。好，所以门徒的标记呢在圣经里边呢至少呢我们自己做训练门徒呢，至少自己要知道门徒什么。所以我至少找出有一个作者就指出呢有7个这个重要的这个标记。当然呢门徒的第一个标记的路加福音9章23节都说呢，就是背起十字架。这个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可能有很多的讨论。可是一个基本的耶稣也讲，在背十字架已经叫舍己，就是舍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权利啊。别人走先，对不对？排队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抢进来呢？你要舍己的话那就不出声了，就让他了。在美国比较吃亏，对不对？美国比较吃亏，美国人就说 excuse me， 对不起，你现在抢在我前面，你应该在我后面，对不对？美国人没有人会得罪人这个句话，因为大家都说每个人权利，我早来我就站在这里，你迟来就站在后面。好，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香港我来都是不一样。就是在教会牧师也是有时这样啊，牧师就排队的吃饭，常常就有意无意就走去前面，人家说啊牧师来就进来了哈，那我们就进去了哈，没有人会出声的哈，这个是不大好，有时候不大好，有时候觉得蛮好的，有时候我自己良心也觉得不大好啊。那就那时候我是比较中国化了哈，中国化就尊重，美国化的有人就会出声。哪些人会出生？那些 ABC 就会出生了。我的儿子说 Daddy OK down the line 他会这样子讲，因为他是在美国出生。好，不过无论如何呢，我们在哪一种文化来讲呢，都有老师跟门徒。在基督里边没有第三代啊，当然第三代也会回到第一代，我们会做属灵的父母亲啊。门徒的记号第一个就背十字架，就舍己。第二呢，门徒是甘愿放下自己一切的东西，以主的旨意 主是摆在我们的家人财物以前的，这个是第二啊。第三呢，门徒是委身于基督的真理，明白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是说，如果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怎么得自由。刚才唱的歌也是这样，我讲的是神的灵啊，约翰福音说，认识真理，你们若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这个诗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然后当然耶稣基督的门徒呢要委身于普世宣教啊，不是到马太二十八章，在马太第九章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差遣门徒出去，很早的时候他一直差遣一直训练啊。这个见证跟传福音呢，是基督徒不能够推诿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门徒的记号。然后呢门徒呢要有彼此相爱的心，彼此相爱呢，众人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啊，这个彼此相爱不是自己宣传的，啊，就是就基督徒有些危险，就是人家看，人家给分的，你不可以说我是属灵的基督徒啊，你跟灵舍说你根本不像基督徒，我就不信耶稣，因为你会这样的，对不对？有些人在传福音，他说，哎，牧师啊。我就觉得好像如果是那个基督徒我认识的同事或者灵舍，我真是怎么信得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最要紧是你要小心别人给的分数，不是我们自己给的。其中一样，人家来看教会呢，看有没有彼此相爱啊，吵架的教会呢很难得到福音的果子的哈。所以合一这个彼此相爱呢，这个是门徒的记号。然后我们要在常在主里边顺服主，就是说耶稣在约翰十五章说，你们若在我里边，我若在你们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啊，这个里面就多结果子啊。这是整段圣经都是十五章一到十七节就讲这些合一顺服呢在主里边。第七样呢，就要见证耶稣基督的一个人生。我们就是光，我们就是盐，人家看我们呢，人家不认识上帝，从来没有看过上帝啊。当代的人呢，看耶稣就看见上帝，对不对？然后现在的人看我们就想看我们的师父，就是基督。好，这个是门徒的记号啊。门徒的记号呢，我们自己要努力，我们做一个跟随者啊。如果不做一个好的跟随者呢，很难是做领袖的。我在牧会好多年，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真的。我现在看那些要提升领袖的人呢，或者有人来做我们邀请牧师的时候呢，也是会问他这一句话，你有没有一个 mentor， 有没有一个导师，你有没有一个门徒，你有没有一个人你是他的 mentor， 请这两个人给我们，我们跟他联络，问问到底你学的怎么样，你带的怎么样。因为在教会我们看的牧师就要做这些嘛，对不对？如果只是光站讲台的那比较容易啊，是演讲学加神学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可是教会里边是生命跟生命的接触呢啊，也是这个门徒训练耶稣的这个生命要结束跟流露呢，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就要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没有从这方面开始呢，你至少可以学可以求神给你一个祷告的伴侣，从那个开始彼此的可以来带导，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的来长进。好，然后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大使命。然后我们自己检讨我们自己做这个门徒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到第三部分呢，就是看主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哈。我找到几样，然后呢我就会集中跟大家讨论，然后当然给一些实际在教会里边可以怎么样做的耶稣基督训练门徒的模式呢不能够过去一直啊。好，有几方面呢哈，我就是这样讲。第一呢，他是贵精不贵多的当然使徒行传讲教会增长数目也增长
可是这个质量是很重要。耶稣三年里边只是造就了多少个人呢？12个，然后减掉一个，对不对？所以你跟我，我自己有时候就减掉几个也不怕啊，又有耶稣做榜样啊。当然这个是人的选择，犹大的选择，耶稣也知道，也给他机会，这个是我们学的一个。可是不要太多，耶稣能够带领12个人三年呢，我们可能不能够啊。所以我每年呢就在神面前呢，我会大概祷告呢，大概有7到10个人呢，我那一年呢要给多一点时间栽培他们。好，我不能够做主耶稣，他做12个也减掉一个，对不对？如果我做6个，也可能减掉4个，不一定啊。所以要好好的祷告，他是通宵祷告的，你知道他通宵祷告得来的12个人，他本来有70，可能有150啊，他就减了12个，在70个里面，他另外有70个人也拆出去的啊，他是要投资在这12个人身上面3年，然后呢，他要他们去倍增，这是他的使命，对不对？不是说这11个他们啊都是全世界最的冠军，那就很高兴，不是？他要他们去 multiply， 他们能够传，啊，然后后来大家知道彼得就是很厉害的，一次讲到就3000人、5000人啊，然后其他的人呢有他们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这个训练的课程呢是以耶稣基督的生活为中心的，所以耶稣就带着他们一起生活。这个我们今天是可能做不到，啊，可能做不到。我们只有常常保持联络，啊，我们每一个礼拜见，啊，我过去的10年，我们开始走小组教会以来，2个教会呢，我也是不断的跟一些弟兄从初信到领袖呢，都跟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聚会。可能是吃午餐1个小时，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那个 Cisco 啊，在那个Intel 这边做啊，他们比较近，就可以过来吃午餐，一起谈，一起祷告，啊，这样每个礼拜来看他们，也问他们一些问题，有没有灵修啊，这个啊，这个有没有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啊，有没有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啊，这个，最简单啊，钱财上面干不干净啊，啊，思想上面好不好啊，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我互相问一下，好，就互相的鼓励，这个是生活的环境。所以每日第四点，就每日的生活呢就是一个课堂，生活就是课堂。好，主耶稣就带他们生活，好像这个养育儿女一样，生命的历程呢，就是在那里，就好像今天我刚刚有个例子，就我的儿子踢足球，他是踢足球，我去他的，我是家的教练啊，他是蛮认真的啊，他那一队呢，他打前锋，就有一次有一个球，他控制得很好，然后有一个后卫来阻挡他的时候呢，他一推就推过那个后卫，然后他就面对龙门一个对一个，那就很有机会射进去，对不对？可是那个后卫呢比他高大，那个后卫已经跟在他后边一步，可是手还是垫到，就一碰一推就推他倒在地上，然后那球正在后边呢就看不见。看到以为是他已经跑去前面，就自己跌倒了，对不对？所以我的儿子就非常的，他的人是很紧张，他是有些那些完美主义的，所以在半场的时候他就，而且那时候后来他别人就射进2球，所以半场的时候他们那一队就落后2球，所以他非常的气，他就哭出来说，那个为什么他推我那个球证也不对，那我怎么安慰他呢？我知道我的儿子是很紧张，很慎重，也是很 serious 啊，也是很 professionalist 的啊。那我就抓住他，就为他祷告。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感动，就给他祷告说：“神啊，耶稣祝福他，就赐他下半场能够射进一球，或者他能够帮助别人射进一球。”这样啊，祷告，祷告完了，他比较安静，就出去再打。出去没有几分钟呢，他的一个队友就把个球传给他。他一个人面对龙门，一个人面对，啊，他把球控制以后就射去旁边。然后我这心里，哎呀，我就不知道他的心情怎么样，不知道他会打下去。然后继续祷告，我说主耶稣，你要帮忙，要帮一个忙。然后5分钟之后呢，他就在前面冲，然后又接到一个球呢，就把他冲进去。就打回一个球，然后他的队友射进，然后就2-2打平啊。好， 我就感谢主，不是因为他射进这个球，因为今天我真是凭信心为他祷告。如果今天他不射进球，下半场没有东西发生的话呢，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的儿子是很完美主义，他就说打球的时候什么东西呢都不是nothing is favor my way， 什么东西都不是如我的意思的。这个我今天学到，就在生活上面呢要做的经历，这个经历今天是很冒险啊，没有办法安慰他的时候呢，我就抓住他祷告，今天感谢主呢他就听啊，好像养育儿女一样。好，希望我们能够以身作则呢，我希望我就求神这个祷告记在他的人生经历里边，一生不要忘记。一个打球比较好，如果他要是什么撞车啊什么才祷告得意，那就比较困难，对不对？所以记住这个打球比较好，一生就要知道在所有的环境里边仰望耶稣帮他。好，然后呢我们这个以下我们多一点谈论了，在耶稣的门徒的过程里边，在这个生活环境里边呢，他是注重四方面的知识、实践、良好关系跟生命成长。好，知识、实践、良好关系跟生命成长都必须同时的进行。好，这个也是有机会就是说在这个其实属于生命训练里边呢，我也觉得一个人要有 knowledge to know 啊，to act 要做 and to relate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感受 to feel and relate， 然后呢 to be 啊 to do to act to feel and to be， 这个是四方面呢，也是耶稣训练门徒的这个过程。好，我们来再去看一看。好，首先呢是从马可福音看看主耶稣训练的这个模式。从马可福音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这个训练的过程里边呢，下一幅哈。马可福音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要门徒的训练的过程是从那个观察，第二就是经历，然后就侍奉。然后就是在这个背中里边呢来塑造他们的生命来成长。啊，这个所以门徒的阶梯呢特别在教会里边呢，我们就循着这个方向。所以从一个门徒的他们来的时候是观察，然后呢他们要经历，然后侍奉，然后培增。好，这个是我们门徒的训练的过程。从那个马可福音呢，他第一次呼召，第一次呼召在观察里边呢，他就叫很多的他要爬门徒呢，马可福音的前几章耶稣一直在做事情，门徒就在旁边看，在旁边看啊，跟着他看啊。好，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在经历，要他们经历。然后在这个阶段呢，就第三章以后呢，门徒是耶稣选立的啊，选立十二个以后呢，他就把这些门徒呢有个分开，公开的教导跟私下的教导。公开的对所有人讲，然后私下呢他就跟他们解清楚这个比喻了，大家知道对不对？而且一些他不明白，门徒不明白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些规矩呢，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呢耶稣就把他们拉在他们旁边，然后呢他们呢在第四章里面也经历耶稣基督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是他个人经历的。好，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在侍奉中成长。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以后呢，他就差遣他们出去，差遣的时候呢有些很特别的事情呢例如他给他们一些服事的讲解啊。第二呢例如他参与耶稣公开的侍奉，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你记得吗？是不是啊？有门徒参与，然后呢喂饱四千人也有参与的时候呢圣经有几个的记载了，其中一个记载是耶稣就拨饼，对不对？一拨饼就交给门徒，然后门徒就不断的传出去哦，然后这个饼在不断的倍增里边呢，我就不知道过程是怎么样，可是门徒一定发现很奇怪，他们拿过来的饼可能呢只有一个或者五个，分开十二个人，对不对？去的时候呢可能人家拿，可能有人说是篮子里面一直拿都不进，可能是他耶稣一直拨的都不进，无论怎么样他们就经历耶稣的大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啊。这个就是他们要经历，不但怎么样了，耶稣也给他们有特别的启示，好像他弥赛亚的身份呢，登山变相呢，是对这个小群的人的启示。第三方面，他是 用错误去教导他们的，耶稣是允许他们的错误的。有一些他们一起的祷告赶鬼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是耶稣就斥责他们，你们小心的人啊，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用禁食祷告是赶不出来的。耶稣是特别的教导他们，也允许他们的错误，有这错误呢耶稣继续用他们的。耶稣不是在那时候说哦，犯了一个大过那就离开，选一个后辈的上来，这个啊，我们打球就是这样，对不对？有一个人哦，你今天不想跑哦，那就你不要打，我选第十二号进来，十三号进来，这样啊，是选打球。耶稣不是继续的就错误他们犯的错误来到阻止他们，例如他们这些门徒阻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了，他们禁止其他人去赶鬼了，耶稣都是这样教导他们。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三年以后呢，耶稣就吩咐他们要去做拆船做门徒训练的功夫。好，那实际上面这几个阶段是教会的这个培育方面，这样可以设计一些的 program 啊。然后呢我们在个别做的时候呢啊，我们也发觉耶稣基督呢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耶稣基督呢有着对门徒的呼召跟完成呢有着几步。这几步呢我参考一本书，在100年前呢是一本古典的门徒训练的书，这个叫做 The Training of the Twelve 啊 A.B. Bruce 啊，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这本书啊，很难买到，是很厚的啊，那些英文是很重复，很难看的，现在的人很难看的啊，以前的人就容易。可是这个是古典的门徒训练，他提出四福音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耶稣如何训练门徒。耶稣训练门徒呢，他说耶稣有三次的呼召，我再加上第四次呼召啊，三次呼召都是来。他用这些呢，觉得耶稣不断的呼召人来成为他的跟随者，也把自己的生命在呼召的时候呢，来到送过去，然后呢，再把他们呢，来一起常与他们同在。好，看这三方面呢，就是第一个来呢，就是我们就是说门徒训练，就是在我们教会就是你看如果 Rick Warren 的书就是啊 ，Member 啊 ，Maturity Ministry， 然后 Multiplication。成为会友之后呢，给他侍奉，给他成长，然后猜他不断的做领袖，要倍增，这个这四方面。好，第一方面怎么做呢？这个约翰福音当然了，耶稣说来看啊，来看我啊，来同我同住呢。我们呢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呢，我们注重刚才说，我们注重那个知识，注重实践，对不对？注重这个关系，注重他的修养。所以呢，我们的门徒训练一个呢就对可能。一般来讲是不超过三个，一个对大概三个，好，有人如果成熟一点可能带五个。我刚才说我自己呢会想一年里面有7到10个神摆在我旁边的同工，我要再培养他。好，可是我们的那个门徒训练呢都是不超过5个这样哈。然后呢我们有一些的一起教导的资料，然后这个资料以后呢，我们的门徒训练是在小组的情况之下，这个背景是训练的。所以呢最好的教练或者门徒训练就是这个组长训练他的组员，或者这个我们叫教练的训练这个小组组长，训练的过程里面教他一些东西，然后呢就下一次在小组那个教导的人呢就示范出来。例如说我教导弟兄姊妹如何带领小组查经，那我就先要预备这个整个的整份的东西就给他们看，教他们，然后我就去他的小组带领。现在这半年我们几个牧师都去小组带领他们，我是教导他们怎么做灵修，另外一个教导他们怎么查经，另外一个牧师教导他们怎么样把圣经来应用，我们都是这样子去小组教导他们。教完以后呢，这个就是我做你看啊，我的教练我的小组组长呢，他们会在一起看到我们做，我们教了做，然后坐下来检讨，好，然后就去到第二步。第二步呢就什么，我做你帮我们谈，我就把我教导的一部分请一个人跟我一起教。好，我们现在有些 class 都是一些训练都是我们牧师开始写啊训练，然后训练几次之后呢， 我们就在班上面，在教会的领袖里面选一个人呢，或者几个人呢，跟我们一起教一部分，跟他一起预备这个材料，教导他教一个教师，圣经教师预备的过程怎么样，然后就给他教一部分。我自己也是这样给以前的那个主日学老师训练出来的，如果不是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因为我是很害羞的一个人。在我受浸的时候呢，好，我在讲，因为已经写了三分钟的见证，然后我在这里一放下这个，一抬起头，大概有一两百人在那里了，我的膝盖就开始动了，就是这样动的，前后动了，我就动，所以马上低下头就马上读完就是感谢主，就拿这个下去，眼睛不敢再看下面一下。我那是受浸的见证是这样讲完，幸好有这写了，就是低下头就可以读啊。如果不是，我不知道那天怎么样可以受浸，又讲不完那个见证啊。老师就这样训练我，我的主日小孩说：“好，你来做培训，你有这个教导的恩赐，就来要训练。”我说：“我根本不敢讲话，怎么有教导的恩赐？”他说：“你看我。”然后叫了三堂之后，你选一个，他把摩西的生平我还记得，选了十二课里边，他说你选一课，然后教一半，第一次教一半，啊，然后再隔几次呢，就给我教一次，这样，就这样的训练呢，就是我做你看，你帮我做你帮，然后大家坐下来要检讨，最重要是检讨，但下一次再怎么样做好啊，是为了不是为了批评他，是检讨的要。帮忙他，然后第三样呢，就是你做我帮，我们谈，看不看到？看这里开始转变过来，是不是啊？就是常与他同在，就是神常与我们同在呢。其实神常常照顾我们的侍奉，照顾我们生活。我们训练一个人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我想做父母是最困难的啊。到一个地步的，要把这个车匙交给小孩子，你开车，我坐在旁边，那都是我不知道黄牧师怎么过。我自己整天在想那一天呢，我已经跟儿子说，他18岁才可以考这个车牌，一般来讲16岁了。我们知道在学校里边，他们16岁生日那一天呢，已经跟同学讲了，16岁生日那天呢，他们一起去那个 DMV 就考这个笔试的，然后就回去要学车子。16岁因为可以开车。以前之前要父母写了那个准许的啊，学校都是这样。可是我跟儿子说，18岁才可以学开车，啊，因为很恐怖，很怕那个钥匙交给他，他开我在旁边帮，可不可以呢？做门徒训练的时候过就是这条界，他帮你比较容易，可是到你帮他呢，你放不放心？他不一定做得好，比你好，可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主权慢慢转过他给他的，他就会好起来哈。当然最后呢，就你做我看我们谈，一直跟随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谈这个，一直有这个检讨，就是为了进步来检讨的。我们教牧同工也是啊，每个礼拜一起有一个讲道，其他的就是看看他的讲稿，那下一个礼拜就大家再有一些 feedback， 看看他上个礼拜讲的怎么样。我们就是我们很有经验的人也会出差。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圣餐的时候，啊，我是很有经验，20几年啊，到圣餐我一般都是那个盘子拿回来就全部拿回来，好，然后就再给他们，然后就放下就盖了，对不对？很好。到拿那个盆子的时候，拿杯了，我就这个杯子收下来。我一个太大了嘛，4个人收了一个，收了2个，收了3个，收了4个之后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拿起来大家喝，喝完之后发现4个人站在那里，他们没有杯。我第一次犯这个错误，啊，我做牧师也是竟然会这样，因为那天有一点紧张，我有一点紧张，就是那一点点紧张就出现这个。我发现他们4个笑容是蛮好的，配合也没有人出声，就站在那里望着我，大家一起举杯的，他们也是。没有出声，手也放下啊。然后我放下来之后发觉，然后我才发现他们怎么没有动呢哈，就知道啊。所以这个坐下来谈是很重要的哈。我们那个很放开心胸的，大家要求进步呢，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课程就从那个经验 从那个关系跟他一起同走的过程里边呢，他会向你，你有多少生命，你有多少的技巧经验呢，他大部分能够承受，然后给他的空间发挥他自己的神给他的性格，神给他辅导。好，所以最后用保罗的话大家来到鼓励哈，保罗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又应当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听见交托给那些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好，这个是新译本。好，保罗在这里当然提到，我分开四行，就是保罗谈到四代的人，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第二代，然后教导一些，然后那些人能够教导别人，对不对？四代，这个是教会的运作，就是遵行上帝的命令，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好，求主给你跟我都是从别人那里领受福音的好处，圣经的真道，然后你跟我都是成为一个真理的一个榜样见证啊，属灵的，我们叫做灵亲，属灵的父母亲，我们把这个属灵的遗产来到教导我们下一代，当然他们在主里边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啊。从人来讲呢，我们可以有一代两代的这个父母亲，我鼓励大家做一个属灵的父母亲，好，把神的遗产能够传播给大家。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耶稣，你亲自从天上下来成为我们的榜样，好叫我们能够也有这个榜样，能够来把这个真理来到接收转化我们的生命，也教导给那些能够传给别人的人，好叫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得听福音的好处，成为你自己的门徒，祝福世上面其他人的生命。谢谢主，求圣灵保守我们该记得的都记在我们的心里边，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求，谢谢大家。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